各位 F Console 的会员，各位财务的同行，财务税务同行，大家下午好。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呢，今天在12月份我们非常繁忙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抽空来参与我们大家共同去回顾08年我们中国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实施第一年所带来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共同去展望一些2009年我们政策的一些发展方向，以及09年我们税收筹划的一些新的想法和一些新的观点。那么刚才呢，我们现在呢是在一家那个会员，我们上海地区会员企业的这个会议室里面呢，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这样一个电话会议。那么我还是 F Console 产品团队高级产品经理 Stuart Chen。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激烈的这样一个讨论，我们来探讨了一下2009年企业所得税为大家所带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啊，以及新的一些变化。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并购，以及关于一些新的增值税以及营业税实施以后，以及怎么样和所得税进行一些结合，对大家所产生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在经济下滑时期，企业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我们税收筹划的一些工作。那么我想在谈之前呢，我想先我们 Console 呢先帮大家去回顾一下08年以及09年我们在企业所得税整个过程当中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样呢会给大家一个先期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对于之后的讨论呢我们会更有帮助。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08年和09年的一些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08年。那么08年呢，我们认为呢中国的这个税务啊进入了一个非常充满挑战的时代，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税务呢是在前五年，过去五年呢有了一个较快非常迅速的一个税收收入，在税收收入上有了一个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其中呢06年呢是完成了增长是在20%，07年呢是30%。那么当然08年这上半年的税收我们就是已经同比增长30%啊，大概是达到3万多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水平啊。但是呢我们同时发现看到我们08年下半年我们税收的这样一个增长幅度，增长的速度呢放缓，有所放缓，而且放缓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主要是由于一些两方面的一些原因吧。第一个呢是由于我们实体经济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一些经济的一些影响啊，导致了一些经济的一些下滑，很多企业呢都在利润上呢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影响。那么同时对于这个我们财政收入，对于税收收入来讲的话，会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些冲击。那么同时呢，在那个我们新的企业所得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后啊，它的这个税源或者也有所减少。那么同时呢，即将实施的一些增值税的改革呢，它有一些那个财政返还的一些力度，大概在1500亿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税源呢，国家的税源来讲的话是有所减少的，所以说它下半年下滑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另外从08年来看，因为08年是我们企业所得税实施第一年啊，我们总结了一些企业所得税并轨后实施的一些特点，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有三个特点我们感觉是影响比较大的。第一个呢我们在企业所得税新的企业所得税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和一些新的条款。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那个我们特别纳税调整规程，之前呢我们都是在探讨一些转让定价，那么现在呢更多的去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如一些资本弱化，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成本分摊协议，以及受控外国企业等等这一块一些新的概念。那么对于我们企业做税务的这些同行和来说呢，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挑战啊，需要在认识新的概念方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以前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很多的一些税收的一些所得税的一些优惠政策呢，现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有限啊。 那么很大的一些变化就是我们很多是享受之前享受很多定期减免税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那么到现在来讲的话都不能享受了，那么或者我们只能是享受一些过渡期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那么同时很多一些企业呢可能过渡期呢也没有办法去享受到啊，就直接到25%的这样一个税率。那么同时呢我们发现就是在于一些纳税申报过程当中呢它的一些各种合规性的一些要求呢会更加的严格，更加的严苛对于这方面一些要求，那么这对我们整个税务筹划的一些工作呢会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些挑战，是吧？那么这个是2008年我们总结出了一些特点和一些所得税实施后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2008年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所得税的一些政策呢，我们总结了一些，那么其中有几方面。那第一个呢是谈到那个软件，就是今年1月份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因为它在之前如果说是我一些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呢，它可以享受一些定期减免税的，对于老的，但是它在新的政策当中是规定是2008年必须是2008年1月1号之后成立的这些企业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才能享受这样一些定期减免税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对于之前我们成立的呢，现在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那么各地在执行的这样一个标准呢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第二个政策呢是我们谈到一个跨省的总分机构一个企业所得税分配和预算管理的办法，那么这个在我们实际操作方面应该会带来很大的一些操作的一个难度和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大的一些负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那个高新技术企业啊，我们知道高新技术企业呢确实是在申请过程当中呢会对于特别是对于我们外商投资企业会带来很大的一些申请的难度。那么包括我们也注意到了各个省市现在公布的第一批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确实很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少，那么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现在都在观望，那么同时呢确实在申请难度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些挑战。那么另外一个是在于节能减水安全环保以及节能减水安全生产环保设备以及像我们的一些资源综合利用等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那么在这一块呢虽然说它有些国家在优惠政策上有些倾向性，但是呢在实际操作方面呢会带来很大的一些难点和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呢在那个关联企业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就是对我们那个资本弱化相关的一些比例，那么这个呢政策也不是非常的明确，因为各个我们在这个政策出来以后看到网上有很多的一些解释啊，各个不同的一些解释呢也是有不同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么我想这一块呢我们还是有待于最终的一些明确，有待于那个特别纳税调整规程出来以后的一些明确。那另外呢从2008年来讲的话呢还有一些没有出台的一些政策，可能是对我们潜在影响比较大的。那么第一个呢是谈到一个特别纳税调整规程，就是迟迟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啊。那么我们对我们这个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同期资料准备的一些压力呢也是存在的啊。那么另外呢是谈到那个企业重组和清算所得税的一个管理的一些办法，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形势下滑，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看到2009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并购兼并收购的一些机会，那么由于这样一些政策现在目前还不明确呢，对于我们做一些兼并收购过程当中的一些筹划方面税收筹划方面一些工作呢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这样一些不确定性，我想待会儿在我们讨论环节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讨论啊。那么接下来呢是谈到我们在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当中或者在我们行使的一些研发方面也涉及到，我们在一些创新方面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的一个研发费用的一些加计扣除管理办法。因为这样一个办法研发加计扣除呢它的一些规矩各个省市所用的一些标准都不一样，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会员很多企业是来自广东或者是上海或者北京，大家所适用的一些标准呢都是有所差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 对我们研发费用的一些规矩方面呢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包括财政部呢也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把这样一个规矩的一些方法作为一个统一。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有待这个进一步政策的一些明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谈到09年政策的一些展望。那么09年呢，我想对于我们税收筹划管理方面一些工作呢，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一些新的尝试或者新的努力。那么这里面呢，我想跟广大的会员呢先从几点去进行一些说明。第一个呢，我想我们税收筹划工作呢，我们需要更加去贴近一些业务的一些需要，业务的贴近 business 的需要啊。那么怎么样去为业务为我们的 business 创造一些更大的一些价值，我想我们是从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些筹划的一些考虑。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谈到一个怎么样去优化更新我们筹划的一些流程，因为我们都知道08年是企业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第一年，那么09年呢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增值税的改革，那么同时营业税呢也是在改，那么也有消息说我们网上或者是从一些媒体也得到消息，增值税和这个营业税呢有可能会合并，那么这个会在这个对于我们平时的以往传统的一些筹划流程来讲的话呢，都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改变。那么这个怎么样去改，我们可以再去拭目以待，再去共同去探讨。那么另外一个是谈到一个对于一些业务方面一些支持，做我们税务怎么样去做。那么这里面呢谈到一个企业业务的一些转型啊，包括我们怎么样去适应现在一些经济形势的一些发展。那么虽然说我们现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刚才也谈到我们一些税收优惠的一些政策是越来越有限但是呢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筹划的一些空间和筹划的一些机会，那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这些机会，怎么样去抓住这些机会，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是谈到刚才也谈到一个并购 MA， 因为09年我们知道很多的资产的一些价值，因为经济下滑，很多资产的一些价值都有所下降，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并购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并购的话我们怎么样从税务角度做创造一些价值，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我们会员上海地区会员之间的一些讨论当中也谈到这样一个话题，待会儿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方面一些经验。那么接下来是谈到一些利益方面一些保护。那么对于我们这个09年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税我们的一些利益方面，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国家的一个税收收入在减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更严格的一个税务的一个稽查的国家税务局的一个稽查的一个力度，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样更加严格的这样一个税务稽查的这样一个力度。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发现就是说从08年来讲的话，我们税务局的一些税务审计包括税务稽查的这样一个频率相比07年相比以前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频率是更高啊。那么我们这也对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税务管理工作带来一些挑战。那么另外呢谈到那个转让定价统计资料准备，这也是对我们工作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负担啊，比较大的一些负担。那么另外是谈到另外一个就是在谈到一些申报方面一些工作和税务控制，我们怎么样去有效的控制一些税务的一些成本方面。那么这里面谈到那个08年我们企业所得税的年度的一个申报申报方面一些工作，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呢也快到了啊，也快到了包括我们08年的一些筹划的一些机会，筹划的一些 idea， 那么怎么样去和会计去 match 怎么样去体现到我们08年度的一些申报的 annual filing 的这样一个会计的账面上啊，怎么样去体现。那么另外呢我想是谈到我们在09年需要去做的，就是因为现在税务的管理工作对于很多的一些企业特别是我们外商投资企业来讲的话大家越来越重视，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谈到我们税务团队的一个发展和人员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我们税务的 staff 我们的一个capability 啊。另外呢再谈到一些税务的自动化的一些流程包括一些 ERP 的一些系统方面一些经理，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 着眼去发展这一块的一些应用，这也是我们可能在零九年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我相信每个公司的一个资源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怎么样去做，我觉得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啊。我想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个税务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策略、一些战略，那我们怎么样去 balance 这样一些资源啊，结合一些的经济形势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我想这些是我们为大家零九年所列出的我们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一些点。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谈一谈就是我们活动的今天活动讨论的一些点，因为企业所得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些会员他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和一些点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列出了七点，可能是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需要去重点考虑的。也许有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在待会儿那个财政部郭翠萍处长的这个解读08年政策解读当中呢，可以去和他去进行一些互动和交流。那么这七点分别是：第一个，就是在新的税制的框架下，作为我们企业兼并收购，我们应该去怎样去考虑一些税收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今年08年的年度申报当中，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差异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处理，包括新报表填写的一些问题，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经验方面一些分享。那么下面呢是关于一些我们费用抵扣的一些问题。我相信在费用抵扣方面有很多一些费用，那么在这里呢我列出了两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我们一些 sponsor 的费用，我们赞助的费用，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区别广告赞助费用和慈善捐款的一些费用，那么这个费用在税务上面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处理的啊？是否它能够作为一些抵扣，我想我们待会儿也可以看到。另外在那个业务交集费用，就是在常规的一些市场营销费和业务交际费用，我们怎么样去权衡和比较这方面一些费用，这是第三个我们可能需要去讨论的一些点。第四个是谈到那个外国公司的常设机构，就是我们 PE 一些 PE 的这个所得税的处理问题。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比如说谈到对于那个公司跨国家的这种旅行提供劳务的这样一些员工啊，在这个新的所得税法的框架下是否可能会出现一些 PE 的问题啊。因为在我们很多会员在北京包括在广州在很多地方可能也有会员反映到这方面一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待会儿来探讨一下。那么接下来是谈到那个资本弱化对于我们企业这个投融资融资的一些影响方面一些问题吧。这是一块。第六个呢是关于那个转让定价统计资料准备和关联企业之间交易合规性的这样一个match 的这样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展望，接下来第七个呢是明年，作为明年09年我们企业税收筹划主要是围绕哪些重点来看讲。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点，我想我们待会儿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再去深入的再去每个部根据大家实际操作的一些情况来看一下。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IF Council 就是我们为大家所总结的关于08年的一些政策的一些特点和企业所得税实施的一些特点，以及09年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今天活动我们需要去讨论的一些点。那么当然这些点呢我列出的只是企业所得税中的一部分，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大家所关注，比如说像很多企业关注的在投资退税啊等等这方面一些问题。我想呢待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列出来跟我们去讨论一下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先从我们今天上海地区会员大家讨论刚刚讨论的一些问题我们做一些总结。我们同时呢我们也有请我们其中的一位会员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企业在08年所得税实施过程当中对他们来讲所带来一些影响，他们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也请他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想法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我们那个益海嘉里集团的这个事务总监傅铁傅先生，我们来有请他先来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些点，那么同时来跟大家有一个这种展望。
大家好啊，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长盛这里非常非常好的环境啊。刚才我们的这个感觉像头脑风暴， 好像有点形式有点散了一点，大家把各自的一些这个体会啊，包括经验呢，在一起分享。我就包括学陶也提供他一个非常非常经典、非常漂亮的一个案例。其实我所谓的这个总结，我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可总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拿出比较精彩的一些见解来探讨。接下来我想改变一下这个方向，就是说我还是因为中午那个时候呢，这个徐阿姨打个电话给我，就说我想谈一下这个2008年整个所得税的整个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碰到一些问题或者是经验。我觉得我整体我简单我概括了几个问题，其中当然也有我的这个一些理解，当然也有一些困惑，想跟大家在一起这个有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或者探讨一下。可能当然这个里面其中几个问题可能也涵盖了这个刚才这个施大师说他那几个讨论点，当然跟他有关系。因为首先第一个我按照这个顺序，首先我从收入这个方面，收入这方面可能施大没有提到，但是我觉得我们最近呢出了那个这个875号文件，过去含2008年的875号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它是专门对这个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一个明确，里面其中包括这个关于收入的确认，遵循这个传销发生制，是重于形式原则，这个两个原则，其中也概括了这个同时满足几个条件，这个看起来这个条件跟我们这个会计准则也非常相似了。我觉得这个很多人拿到这个时候觉得比较乐观，哎，我们终于有机会，我们可以把这个终于会计和税法之间的差异缩小了。但是我拿到这个，我觉得不是很乐观的事情。因为里面过多的那种估计性的判断，职业判断方面的这个增加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是对我们产生企业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啊，税务机关跑过来可能在针对某一个方面去跟你去 argue 去争辩，像比如说第四点，它里面就明确了这个已经发生或将发生的销售方的成本能够可靠的核算，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带有很大的那种杀伤力啊。在具体工作中，可能我们还得去先去跟那个税务机关去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回头我们再来按照我们这个做我们的职业判断。我觉得这是收入方面发生一个变化。还有这个也是875号文件，其中第三条它也提到了关于企业买一赠一这种组合销售，它不属于赠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以前的话，我们这个一直把这块是作为这个视同销售来处理的，我觉得终于有这个我们税务总局他站出来明确这种方式不是视同销售，虽然我们在流转税上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所得税上得到解决了。但是这个里面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按比例分配这个问题，分摊的问题，就把整个这个销售总的销售额按照各商品的公允价值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来自两方面，作为我们企业内部来讲，他这个收入我完全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选择，我在某一项是确认收入，另外一项收入确认为零，你这样非得我让我去拆分的话，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不符合你的要求了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好多这个企业，尤其一些跨国公司外国企业，他在中国都已经一些subsidiary都实施了那个 ERP 系统，包括 SAP Oracle 这些系统，这些系统呢，往往就可能会在支持你去拆分你的价格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度。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让你这875号文件可能适应起来有点困难。其中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有税务机关可能会跟你较起真来，也挺麻烦。就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某一省局的这个稽查局的一个人吃饭，但也是哥们儿，在一起聊天就谈到。就说这个企业买一赠一嘛，他说你不要太乐观，你说是这个优惠了，说是突破了，我只限你买一赠一，你买一赠二都不行，买二赠一也不行，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注意点，这是一个收入的问题，另外一个扣除，我觉得问题更多。现在目前来讲，这个总局原来可能这个游处长游有望和那个当时所得税若干问题那个文件切出一块，把收入拿出来了，把其他扣除啊。那些东西等等等等都没提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扣除可能就出来问题了，也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不知道这个 会在听鸟期满之前呢，截止之前呢，会不会明确？